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在线上邀请到的是一对来自台湾的移民夫妻 Sammy 跟 Philip， 他们现在居住在悉尼，也就是雪梨，在一家连锁的火锅餐饮集团里面工作。先请 Sammy 还有 Philip 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ip。
Hi， 大家好，我是 Sammy。
99年的时候呢，我就来澳洲这边念书。那我当时念的是念这个饭店管理。那饭店管理念完之后呢，我去就是 Sheraton Mirage Port Douglas 那边实习。那实习完毕之后呢，我就把我这个课程换到蓝带的这个餐饮管理。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就想，我已经会外场的服务，做咖啡啊，调酒啊，然后管理的部分我也稍微学了。那我就想说，那我如果以后未来要经营一个餐厅的话呢，我觉得我应该去进修一下我的这个烹饪。就后来我就去念的这个在南澳的一个 TAFE 商业烹饪。念完，然后就我在厨房的实习，第一个是在悉尼的 Intercontinental 做了半年的这个实习然后我就回台湾了，就在台湾大概待了2年吧，我就回来在南澳那时候找了一个餐厅叫 Eros， 到了他们的位置是 Chef de Party， 然后做完之后呢，我就南澳这边呢也开了一间台湾菜为主的一个在富扣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店面大概拿到这个公民之后呢，然后我就回台湾了大部分都是在西餐的行业为主，台湾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台北的木轩酒店做到他们的主厨，然后我后来就离开这个工作，就来悉尼这个地方，因为刚好因缘巧合，就是悉尼刚好这边有一个机会，刚好也做一个这个职业的转换，因为从西餐换到中餐嘛。
我是大概98年到阿德雷的进修语言的部分，那99年就认识 Philip。但是那时候并不交好，没有交好但是我们各自比较特别是我们两个，虽然那时候就是认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讨论过我们之后的读书啊要读什么，我们也是因缘巧合就是念了同样的饭店管理学校。那我后来到的是在Brisbane 的 Sheridan 工作了半年，那半年之后呢，其实实习完就觉得这个饭店管理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对我来讲比较 narrow 一点，我觉得这不是我可能想发展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们正好我们饭店管理的学校它有这个蓝带的基本课程，所以那时候就决定要往 chefing 这个方向去发展。那所以后来读完这个饭店管理之后，我就马上转到悉尼来念也是法国蓝带的学校，那我主要的专攻的是那个烘焙的部分，就是 patisserie 的部分。那在我在念这个 Le Cron Bleu 的时候，我实习的部分是在 The Rock 的一家蛮知名的甜点店。结束之后我就回台湾，那回台湾其实没有多久，本来是在一家台湾的连锁糖果店做它的企划经理，但是可能对于中小企业的这个文化我比较不是很适应，后来就是家里正好有父亲正好退休，他把他的退休金让我跟弟弟就在龙潭开了一家意大利菜，那我们就经营了十几年吧。后来慢慢的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多的重心就让弟弟和弟媳去经营，我就自己出来就在烹饪教室做烘焙课程的教学，也做了几个顾问案，还有到上海去帮人家开了这个甜品店这样子。所以后面的工作都是比较多教学出书，那也是因缘机会下跟这个我们现在做的火锅品牌的主管认识，结果到最后他们有这个到海外发展的计划，但一开始我们是没有参与的，因为我们公司第一家分店是在纽约店，那时候我已经跟我先生在一起了。对他来说，我觉得因为做厨师可能你没办法煮菜煮一辈子，因为他是一个跨国的企业，其实他在很多方面是比较多管理面的，还有在做跟总公司的连结，你怎么做连结，你怎么去做统合，你怎么样执行在海外去执行公司的理念，所以我觉得是对我们来讲都是蛮好的机会。再加上我们有2个小孩，那正好我先生也有公民的身份，我们就一起过来了。 那过来之后主要就是帮忙这个公司做海外这些分店的开展，还有一些执行，就是红在很公司很新的时候就很幸运的加入他们，所以在他们很有发展的时候我们参与了蛮多跨国连锁企业的这个经营和他的管理面。
你们是哪一年就是来到悉尼帮这家餐饮公司开始做这个跨国的管理，开拓澳洲的市场呢？
今年我有先过来澳洲一趟，然后后来温哥华，我们温哥华的店开了，我就过去温哥华那边支援，然后在温哥华大概待了一个月，然后18年的1月我们正式来悉尼店，
就全家搬
对，然后我们是18年的8月这间火锅店正式开幕。
那虽然两位都有在澳洲学习啊实习的经验，但我相信突然就这么要你们在从一个点移到新的一个地点，然后就替一家这么大型的公司要开疆辟地开一个新的市场，当时你们前期啊草创初期遇到了哪些困难，然后你们当时怎么把自己的一些饭店管理的经验运用在其中呢？
其实我们在16年就跟这家公司有接触，那其实他蛮需要人在海外店，因为他们那时候不但在美国纽约有扩店，他们在温哥华也要继续开第二家店，那我们其实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他通知说，那可不可以先麻烦你们先去温哥华店先去支援一下，所以我们的全家就是很短很短的在两个月内就办好离职，然后就是还有学校部分就所有的工作做一个结尾，然后两个月就是四卡皮箱就这样子就到了温哥华。那我们到温哥华之后其实是八个月吧，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月就是到这个纽约去看一下纽约公司他们经营的状况，顺便去了解这家公司他在海外他的经营大概是怎么样的状况，然后有什么东西我们觉得是在这个之后真的更 involve 这家公司的管理的时候可以 input 更多的我们的想法。然后最后当我们从纽约回去不久之后，其实温哥华店的装修也差不多完成，也有其他的干部衔接我们的工作之后，公司就是告诉我们说，哎，那你们又要搬到我们悉尼店的店面已经谈好了，那就是要马上又要搬到悉尼来。所以那时候也是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又全家打包来到悉尼。所以那时候的转折我们其实都是抱着最后一定要回到悉尼来，然后我们一定要就是让小孩的教育赶快做一个转换。我们那时候老大几岁？10岁，他其实是一个很 struggle 的一个年纪，那再加上他学习上不是这么厉害，所以我们很希望他赶快过来做一个衔接，然后家庭生活可以稳定一点点，因为我们8-9个月在外的这个移居的生活其实是很不平稳的，小孩我们也是要自己做 home study， 所以其实有点辛苦，所以后来赶快回来悉尼也是一个算是最好的安排了。经营的部分在一开始的时候冲突是很多的，因为毕竟是两个不一样的文化的人在一起工作，那其实我们面对的客人也比较多，就是亚洲中国来的客人，那其实我们要去带领这样子的企业文化，我们一定要很深入的去了解它。可是因为我们可能背景都是比较西餐工作经验的人，所以在这个以前在饭店被要求的状况下，我们其实会更希望公司是更制度化。其实我觉得公司这样是好的，因为他很愿意给我们空间去改进这个公司，跟他们讨论想要把公司怎么样带到一个最好，尤其是你要 local 化，在北美有北美的 local， 你在雪梨有雪梨的 local， 澳洲有澳洲的 local。 像我刚刚开始也是帮忙公司一些就是财务上面的，那税法上面其实是蛮困难的，还有就是员工的福利啦员工的薪资计算啊，其实跟我们总公司北美的这些计算方式都很不一样，所以做了很多的调节这样子。
我嘛，我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因为从西餐跳到中餐 又是做火锅嘛，那时候不晓得到底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后来到了这个温哥华之后呢，然后再到纽约，他去这边去就是真正去参与这个实习的这个月之后呢，其实对我来说就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是很多他们的这些制度啊文化其实都是很好的，但是当到美国，在美国之后呢，可能因为譬如说人工可能比较贵啊找人可能不像在中国这么好找啊，所以他们在很多的执行面上面呢没有办法做到的很到位。那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当时到澳洲的时候，我当时的工作是负责厨房的部分。那厨房从一开始的组织架构的设定、薪资的给付、怎么样子的福利、到这些东西，因为之前有在这边工作过嘛，所以对这样子的东西其实还蛮快去能够找到这个资源来去把它套用到我们现在，就是现在我这个工作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是很大方的去给这些员工他该有的福利，他该有的这些薪资的部分、那就我当时来的时候呢，就我也去了某一间餐厅 去看一下到底他们怎么去付这个薪水。我记得当时我的薪水，我是公民哈，我当时的薪水他才给我15块钱一个小时，就觉得很不能接受，就是我都已经是一个公民了，就你才给我15块钱一个小时。后来等我真正开始到我们餐厅的之后呢，我们一开始的起薪呢已经就是当然可能没有办法跟这个西餐去比，但是在中餐厅来说其实我们算是给的很高了。那当时的那个最低工资是18点多吧，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是给到19.3吧，这个薪资以外再加上他该有的年假，他该有的福利金，他该有的退休金，他该有的这些假，其实我们当时在找人的时候光面试，就我们一把这个消息面试出，就是开出去说我们要面试的时候，那时候100-200个人吧，就是在澳洲有工作过，一直觉得今天只要你的薪水给的不要太差，你的服务也不要太差，其实当你在找人的时候其实不会这么的困难，并且我们比较有多的选择性可以去选一些我们想要的好的员工。
应该是说我们在公司在薪资上都是以不管在、之前还是现在，公司都是要求我们要优于市场价格、然后不但是在给薪，然后基本福利上、政府要求的税务上面我们都要给到位之外、再加上我们公司其实有定期的考核员工，那考核员工就是要让他们更多机会可以争取更多的这个薪资，就是说他这个 bonus 的部分，那在他的薪资上就比较多的变化，员工的向心力也会比较好一点点。就是在厨房的部分，从一开始我们新一店我们是以职岗考核来去调整员工的薪资和奖金，就是说他鼓励员工不要只在一个职岗上，鼓励他们多多学习其他的职岗，学习学会之后只要通过公司给你的考核标准，第一个就是先发奖金，第二个在调整职务上面就有优先的权利，然后第三个在这个 double pay 比较好的、薪资，就是、像国定假日的排班上，越灵活的人他越能拿到 那样的班表，你用这样子比较公平的方式，公平公开的方式，鼓励员工都可以有一直的进步的空间，然后在职岗的轮调上也是比较方便的。所以这个就是在中餐和西餐我觉得稍微比较不太一样，在职岗上我们不会固定某一个地方，或者是把哪一个职岗把它调得比较低阶高阶，它有低高阶，但是你永远都是可以向自己有更往更好的方向去走，也不会说你一来就是到最好的直接用，所有的工作都从基础开始这样子。
其实刚刚那个 Philip 也有提到这个现象，就是说如果一家公司所给出的条件跟福利是优于市场的，其实很容易吸引到人才。那其实这也扣紧我们最近大家常在说，因为这个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呢，我们的餐饮业服务业其实澳洲的缺工情形还蛮普遍的、不知道两位如何克服，或者说在你们的工作上有遇到这样的困难吗？
缺工这个部分呢，现在还是就算我们现在的福利啊，我们的薪资开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在找人的过程当中还是其实蛮难找的，尤其是、要找一些中介管理干部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做法刚好公共司也是有支持我们现在做法，就是其实总公司不是很在乎，他没有很在乎现在、我们要做到多少钱，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是处于这个恢复期的阶段，总公司只跟我们一句话，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所有的前提考量都是你怎么样子让客人他今天来我们店里面用餐之后他是快快乐乐出去的、
就是、
他是有美好的回忆可以
用餐体验，
用餐体验，对。所以我们当时在就包含现在也是，我们在对客人来用餐的时候，我们服务员来服务这些客人、我们不会一下子要让你去服务很多，就是我们还是以能够达到让客人最满意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来去服务这个客人。
那我们就是 用精兵制、嗯、就是我们所有的员工，我们人数虽然员工人数减少，但是我们在，因为第一你营收公司已经不是要求最第一个要求了，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收支平衡第一个先管理好，第二个去想怎么样去运用这些员工，第一个他们排班不会太累，符合规定的上班工时，然后再来薪资可以给到位，就是公司至少要付得出薪水来，等于说你营收还是要付得出来，所以我们是在这些综合考量下，所以飞虎就是把一些区域我们就是不开，以所有的精兵员工是持续有在招募新的员工进来，但是因为留学生还有这是打工留学的部分的员工都没有办法进来澳洲，所以就是运用现在可以很把工作做得很好的员工，把他们排得比较精兵制，然后可以让每个进来的客人还有我们自己调节的部分。
嗯，那谢谢。我们最后呢回到这个移民的话题，因为很多人跟你们的情况是相反的，很多人可能是夫妻或是说个人年轻个人来到澳洲以后才开始寻找工作开始他们，但是你们是相较于很多人来说，你们是先有了工作然后举家行动力十足来到澳洲，那对于这些后辈或者说也想透过餐饮啊相关行业移民进来澳洲的一些家庭或个人，用你们的经验来跟他们分享你们最最最在这段历程中最学到的最大的课程。
我觉得哈，因为这几年澳洲的移民策略其实真的非常严格，跟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办移民是差非常多，像那时候我们只要 PR 就是住满两年就可以拿公民，但事实上我现在是拿伴侣签跟我先生一起移民的，那我现在已经变四年了。其实移民这条路其实很漫长，尤其是没有身份的人，然后你还要靠餐饮 这条路，除非是自己投资，那投资额这当然澳洲政府这边是有它相关的规定，就是你投资额要多少，但是你要靠工作被 support 这个工作签证然后变成这个专业的移民签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市场上目前来讲还是有困难度的。
嗯，
靠餐饮来移民其实还是要稍微考量一下。
既然你留下来了呢，我觉得今天你要能够真的很融入在这种环境这种文化下面的话，其实真的是找一个稳定的一个工作，这个稳定的工作就是找一个是我觉得不要去贪前面的这个小便宜，就是啊，我就反正我就领现金我不用缴太多的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应该是就是要想的就是我怎么样子未来以后我还是要留在这边生活的时候，我未来我会退休了、或是我当时 COVID 发生的时候，如果当时那些领现金的人呢，我相信他们没有一个就是留学生啊这些打工签啊，他们是没有办法去 support 他们自己的。但是当时呢我们公司他还是一直持续在给同仁这个薪水的部分，是因为这些同仁他虽然没有工作，可是他们累积了很多的年假，我们拿这个年假呢去 support 这些同仁啊，当然我们还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应对措施。
而且你有、其实我觉得就是总结应该就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你一定要留下痕迹让澳洲政府知道你有做公民的决心，如果你所留下的痕迹都是你很 poor 你没有办法户头都是没有钱没有正常的花费正常的收入，其实你要留下移民本来就是很难。所以在澳洲他很讲究这个，你缴税是正常的，你的付款是正常的，你的薪资是正常的，你要让那些想留你想留下来移民的决心有留下痕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这边有个要补充，就是说不是说能够移民来澳洲就是最快乐的，因为其实对我们这些第一代移民者，我们其实最想的还是想念的还是台湾，我们也很关心台湾。那我觉得要移民来其实是一个很长的路程，譬如说它可能不是一代的问题，它可能有两代三代的问题，以后怎么去跟你的上一代我们自己的上一代怎么去做连接，譬如说我们也会想说哎，我们比较小的那个小孩他要不要学中文，他要不要跟我们老一辈的老人家可不可以沟通，回去的时候会不会在这个文化冲突上会太大。其实我觉得就是移民要想的东西很多，因为它不是只是短时间的好玩而已，这个就是一个百年大计。你来了也不会说澳洲的教育就很好就很好读，不是，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只是我觉得在压力上没有这么大、可是来澳洲他所有的花费、基本上就是当然他的薪资也是台湾的两倍，但他所有花费也是台湾的两倍， 所以不是因为来了澳洲我的日子就会更好，而是我觉得他的好是心态上变得更好，你不再汲汲营营在那些很奢华 luxury 的东西，而是在想办法过好每一天。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台湾生活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希望大家如果有想移民来澳洲，可能就是要在这个方面在心理上的调试要多一点点，还有夫妻比较不会吵架，因为只有彼此而已就吵架还是要和好这样子。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